羅馬書嘅第六講第二章嘅十七至到二十九節。嗱，你話咦，下個禮拜就聖誕㗎喇，頭先兒童合唱團同埋我哋嘅詩班小組都唱咩歌呀？平安夜係咪？兩個都唱平安夜。喂，你係咪應該講返一個平安嘅訊息俾我哋聽下？嗱，喺說講平安嘅訊息之前，我哋首先要知道可能我哋信仰上係有啲錯誤嘅安全感。嗱，呢個正係我今日所要同大家講。記唔記得我上一次同大家講神係用乜嘢嘅標準嚟到係審判人？嗱，若果神係會審判人嘅話，好多人就希望能夠逃避神嘅審判，我哋希望係有安全感。無論是猶太人，無論是外邦人，都希望有安全感。但是很可惜，很多時我們基督徒都好是會有錯誤的安全感。其實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我們都很希望有安全感的。安全感是什麼？沒有任何的風險，沒有任何的憂慮，沒有任何的恐懼。我哋鍾意將我哋嘅投資擺喺唔同嘅地方，有金融，有股票，有證券，有房地產，希望一犯唔掂仲有第二犯，唔會血本無歸。我哋工作上都好希望有安全感，最好就係娶到 boss 嘅女為妻，咁就打低腳都唔使憂。但係 boss 唔係咁多女㗎咗喎，但是不用怕，仍然都可以買工作的保險。到你真的失業的時候，工作的保險就會賠償，那你就繼續有日常的這些費用來到生活。亦都有很多人是買人壽保險，是不是希望有個保障？連住的地方都是裝滿什麼啊？啊， security system， 安全的系統，防止人哋入屋嚟到偷嘢，我哋都希望安全㗎，係咪？但係呢啲我哋都可以控制，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㗎喎。你講到乜嘢第三次世界大戰、核子戰爭、世界末日，呢啲嘢我哋控制唔到，講起上嚟就心驚驚咁樣，最好逃避呢啲嘅話題。所以信仰上的安全感就更加重要，不单止是影响我们今生，还影响我们永远的生命。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安全感，死后就有焦虑了，会不会面对神的审判，死了之后会不会为了我们的罪要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令到我们不安的。非基督徒怎样得到他们的安全感啊？他们会安慰自己说这个世上没有神的。没有神的，所以他们做任何事都不会受到神的审判。不过这个是自欺欺人。罗马书的一章三十二节，保罗话给我们听，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或者该死的。他們自己知道是有神，神將他自己放在每個人的心裡面，見到宇宙萬物，他們知道有一位創造者，就算他們自己騙自己，他們都不能夠得到真正的平安。第二章呢，講到猶太人都是一樣，不單止外邦人，猶太人更加是了，他們是有神的律例典章，有神的話語給他們，他們更加是無可推諉。今天是講到第二章的下半章，是講什麼？保羅要指出猶太人他們錯誤的安全感。猶太人認為自己是神的選民，無論如何都不會被神來到審判他們，他們這個安全感絕對是錯誤的。保羅是要拆毀他們的安全感，他們才能夠在《羅馬書》的第三章，當保羅講到一個人怎樣能夠真正得救，在第二章拆毀他們的安全感，第三章他們才有可能是會得接受神。同樣我們基督徒都是一樣，我們都有很多錯誤的安全感，好多人喺度報道會舉手決志， 跟住就冇咗下文，唔见咗人。又有好多人，佢哋认为受洗就係入天堂嘅入场券，但係受咗洗之后亦都係冇下文。嗱，亦都有好多人每个礼拜日返教会係做乜嘢呀？认为係一个保障，係得救。嗱，其实呢一切都唔係可靠。嗱，保罗係要拆毁犹太人错误嘅安全感。你话有冇搞错啊？你想去督爆人？人哋有安全感，你咪由佢得安全感囉，佢认为咁样啱咪由佢囉，係咪？但係其实安全感係好危险㗎喎。有个例子，泰坦尼克号 Titanic， 大家都知道 Titanic 嘅故事。Titanic 就係人哋认为呢隻船咁大隻，冇可能会沉㗎嘛。撞冰山，冰山沉，隻船都未沉啦，係咪？所以佢哋冇做到足够嘅安全艇㗎。亦都係原因点解呢隻 Titanic 一沉嗰陣時咁多人死亡，咁多人失去生命，就係因为佢哋错误嘅安全感。嗱，我頭先話我哋鍾意將啲投資擺喺樹我哋認為安全嘅地方，其實好多時好危險㗎喎。你擺埋喺到啲股票嗰度，分分鐘啲股票會冧㗎喎。嗱，係新近真係幾個禮拜前 ,Fidelity 真係打電話俾我，我將我嘅 401k 擺喺 Fidelity， 嘩，30年都冇人打電話俾我，突然間有個 agent 打電話俾我，佢話 Sydney 啊，你啲錢擺喺呢啲股票嗰度好危險㗎喎，出年可能經濟衰退，你可能血本無歸。嗱，我俾你個 IRA 有個係固定嘅利息，你將啲錢擺入去。我真係好感謝呢個 agent， 佢督爆咗我嘅安全感。嗱，若果個股票真係冧起上嚟，我真係可能唔見咗好多我嘅儲蓄。嗱，而另外呢，又有件真事，真係識得有個人每個月都擺好多錢入去人壽保險。佢話、哎、當我退休嗰陣時就有一筆嘅、金錢係會得係俾返我嘅。有人問佢，你有冇睇過個合同呀、啊、你究竟能夠攞返幾多呀、啊、佢話我完全都未睇過。嘩，走去睇睇發覺原來真係唔係攞返咁多㗎。大部分都係話佢意外死亡就俾佢，如果佢唔死得，佢能夠攞返嘅唔係咁多㗎咋，你都希望有人警告你呀、啊、係咪？又講到我哋屋企嘅安全系統 security system， 真係有位弟兄佢個屋企係被賊入咗去，先發覺原來乜嘢呀，嗰啲賊知道個種掣喺邊度，走去揼爛咗個種掣，乜嘢都冇得睇。你希望喺樹賊入屋之前有人話俾你聽，喂，你呢個咁嘅安全系統唔安全，以至係能夠防止賊入屋啊嘛，係嘛？所以錯誤嘅安全感係非常非常之嘅得人驚。保羅係要拆毀猶太人嘅安全感。嗱，其實呢一個唔單止係保羅開始㗎喇，耶穌基督在世嘅時候已經係希望拆毀猶太人錯誤嘅安全感。嗱，我哋基督徒都係一樣，我哋都有好多錯誤嘅安全。嗱，我哋一齊嚟睇睇猶太人錯誤安全感嘅來源係有啲咩嘢。一共係有三方面保羅話俾我哋聽。第一就係佢哋得到從神而來的特權，令到他們是有錯誤的安全感。第二呢，神是將他自己的律法給了猶太人。第三呢，他們是有禮儀，其中他們最著重的就是割禮。這一切都成為猶太人錯誤的安全感的來源。我們先看看他們的特權。神是要以色列人使萬國認識他，他要使猶太人成為外邦人的光，這個是以賽亞書的42章6節。他要猶太人幫助外邦人同神建立有好的關係，撒加利亞書的8章23節。他要使到萬國得福，創世紀的12章2節。但是很可惜，猶太人有了這些特權就成為他們驕傲的地方，他們反而去藐視外邦人。我們再將他分類， 他們的特權又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他們的民族。在住羅馬書的二章十七節，保羅說你稱為猶太人，好明顯保羅在第二章的對象是誰啊？就是猶太人。猶太人很多名字的，很多的名稱的，他們被稱為什麼？希伯來人，是嗎？希伯來是什麼？希伯來是他們說的言語，是希伯來文。我亦都同大家讲过，希伯来原文嘅意思就係踏出嘅意思，或者踏过嘅意思。希伯来人真係一个踏过嘅民族。早喺亚伯拉罕嘅时候，佢就係踏过幼法拉底河係出吾尔。然后以色列人係踏过红海係出埃及。仲有呢，佢哋踏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所以佢哋真係一个踏过的民族，他们真是希伯来人。还有呢，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就是跟他们的国和他们的领土是有关。记不记得哪个是叫做以色列？雅各，是吧？雅各改名是以色列，雅各就是十二支派之父，由他是出现十二支派，跟着是成立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对犹太人来说是跟他們的國和他們的領土是有關，他們亦都是被稱為猶太人。猶太人這個的名字在樹列王紀下的十六章六節是首次出現，代表什麼？是在他們被掳回歸之後被稱為猶太人。所以這個名字猶太人不是很喜歡，个印象俾人就系佢哋受到苦难，好似有啲佢哋觉得系歧视嘅性质，所以佢哋唔系好鍾意呢个名字，佢哋反而鍾意系被叫做以色列人。而家嚟讲，佢哋希望叫做以色列人，就系同佢哋嘅领土同佢哋嘅国家系有更加密切嘅关系。其实呢啲唔同民族啊，呢啲咁嘅名称不断咁喺处改变。我记得我七十年代嚟美国嘅时候，好多人鍾意叫亚洲人做乜嘢呀？ Orientals。 你而家有冇听过呢个名字呀？而家冇㗎啦。七十年代係好流行，而家叫亚洲人做乜嘢呀？ Asians。 所以呢啲咁嘅名称不断咁喺处改变。犹太或者犹大呢个名字嘅意思係乜嘢呀？係被赞美嘅，或者係出色嘅。的確猶太人是被神揀選，他們得到神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神真的希望他們是成為一個被他讚賞的民族，是一個出色的民族。猶太人他們以他們自己的民族非常非常之的自豪，非常之的驕傲，他們認為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人。记唔记得当耶稣基督在世嘅时候，曾经同犹太人话，佢话真理会令到你得到自由。哇！嗰啲犹太人话有冇搞错啊？我哋系亚伯拉罕嘅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嘅奴仆。佢哋系咁样嚟到回答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嘅八章三十三节。有冇见到佢哋几骄傲啊？其实佢哋有冇作过奴仆啊？他們被很多個國家來到征服，是嗎？有埃及，有亞述國，有巴比倫，有馬代波斯，有希臘，有羅馬，他們居然說自己未做過奴仆，是嗎？他們真是自欺欺人，他們認為只要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子孫，靠著我們偉大的民族，沒有可能我們會被人征服。施洗約翰亦都曾經是話佢哋喺馬太福音嘅三章八至到九節，不要自己心裏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嘅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我呢度亦都曾經同大家講過，喺講約書亞記嘅時候，施洗約翰指住乜嘢石頭話神能夠從呢啲石頭興起亞伯拉罕嘅子孫。記唔記得 施洗約翰在哪裡來到施洗啊？同人在約旦河，是嗎？記不記得我講這個約書亞記的時候，他們過約旦河，約旦河水乾了，神叫約書亞在水河底做了一個石碑，十二塊石頭，然後呢在樹吉格同樣做一個石碑，又是十二塊石頭，是嗎？有人覺得奇怪了，你做一個石碑在樹河底給誰看啊？嗱，其實這個是一個象徵嚟，好像洗禮一樣，就是怎樣啊？河底那些石頭就好像一個人受洗浸了下去這樣，然後在吉格那些石頭呢，就好像一個人是出回來，受洗出回來，是嗎？就好像受洗的過程一樣。施洗約翰當年可能就是指著這一堆的石頭，就是代表什麼啊？就是我們這些新約的基督徒。在樹加拉太書的第三章叫我們做什麼話？亞伯拉罕的子孫，是嗎？就是說神能夠從這些石頭興起子孫來。其實聖經真的很有意思，如果你能夠是給一些心機來到是想一下。其實我們基督徒都是一樣，都有很多人是有很多的特權，有很多人你問他，哎呀，我已經是第二代的基督徒，我第三代，我第四代添。但是這班人是不是真的跟神有一個個人的關係，還是他們只不過是被父母帶他們回去教會來到敬拜？這個信仰可能是他們父母的信仰，而不是他們自己的信仰，是嗎？我們一樣基督教都有很多所謂這些的特權，很重要的，我們需要是監察一下我們自己的信仰，是不是這個信心是不是出自我們自己和神個人的關係。除了民族是他們的特權，他們亦都有神的律法。羅馬書的二章十八節，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別是非。教訓這個字原文希臘文就是 catechio 這個字，就是慢慢演變成 catechism 這個字。 catechism 就是早期教會的教訓，尤其是在樹洗禮之前的教訓的教導。猶太人他們是擁有神給他們的律法，神給猶太人的律法經文告訴我們，是要他們曉得神的旨意，能夠分別是非。一個猶太人由一個小哥開始，他們就接觸到接受到神的律例典章，在他們的成長過程，這個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透過律法，神將他自己是顯示出來，他是給猶太人知道神的屬性、神的作為。律法亦都是不單止包括道德上的律法，亦都有獻祭、禮儀和節期。這一切要來做什麼的？是要來將猶太人分別為聖，從外邦人當中分別出來，以致他們不會學習外邦人來到是拜偶像。神的律法還包括什麼？以色列人和神立約，所有祝福咒助的條款都在樹律法的裡面，所以律法是很重要。在詩篇的147篇19至20節說，神將祂的道指示雅各，將祂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別國他都沒有這樣待過，至於他的典章，他們向來都沒有知道，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有沒有見到啊？神單單是給律法給猶太人，祂沒有將這些律法是給外邦人。這節經文就是告訴我們聽，所以神是希望他們真的成為一個能夠被神讚美的一個民族，就是經文所告訴我們聽。但是很可惜，他們有了神的律法反而變得很驕傲，他們覺得自己和拜偶像的外邦人是有很大的分別，他們是高過他們一等，看他們不起。有了神的真理，有了這些知識，好可惜，反而給了他們是有很多錯誤的安全感。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十七节说他们倚靠律法以神夸口。我们读经文要很小心，这节的经文听得上来啊，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这节经文是负面的，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拥有神的律法高人一等而夸口，他们歧视外邦人，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什么？是盲眼的，是在黑暗的里面，是愚蠢的，还有是无知的。我们怎么知道啊？保罗继续是有话给我们听，犹太人就是因为有了律法，不单止骄傲，他们还自信。保罗在说经文指出了犹太人五方面自信的问题。首先他说犹太人认为自己是瞎子的领导。那你说瞎子是谁啊？瞎子就是那些外邦人，是吧？神叫以色列人要带领外邦人来到认识神，但是结果犹太人自己呢都不认识神。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在以赛亚书的六章九节，他说你们被脂油蒙心，你们有眼但是你们看不见，你们是有耳仔但是你们听不到，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他说你们认为自己是带领人的领袖，其实你们自己都是盲眼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还很有幽默感，在住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他说你们去带领人等于盲眼的带领盲眼的，两个都跌晒落个坑里面。不单止他们认为自己是盲眼的领袖，他们认为自己是黑暗中的光。刚才我说过神叫以色列人成为外邦人的光，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六节，但是很可惜他们是没有做到。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讽刺，他频频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不要自己是被神抌到去外面黑暗的里面哀哭切齿，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来到警告犹太人。这个亦都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训。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五章曾经讲过，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我们都要小心，我们都是应该是成为非基督徒的光，我们千祈我们要小心是做到这一点。还有呢，就是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蠢人的师傅，他们认为外邦人都是愚蠢的。师傅这个字是同埋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管教这个字是一模一样。怎样管教啊？就是要有行为上的改变。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前啲在书第二章我们读过保罗是骂犹太人，他说他们论断外邦人，他们就是认为自己是外邦人的师傅，他们是论断外邦人。雅各在雅各书的三章一节亦都说，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当犹太人是要做外邦人的师傅，要走去是教训外邦人，他们知道越多，他们得到越多的亮光，他们有神的话语，有神的律例典章，但当他们自己都做不到自己犯罪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审判是会更加的重。这个就是雅各书三章一节所说。雅各书三章一节里面的师傅这个字和罗马书二章二十节那个师傅是不同，但两个字都是出于一个字根。还有呢，第四点保罗说犹太人是希望成为孩子的先生，孩子的老师。这里不是说真正那些小老哥小小个那些 baby， 这里是说什么？是说那些灵命上不长进不成熟的犹太人，又或者是那些外邦人加入了犹太教没几耐灵命不成熟。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亦都是警告犹太人，他说你们要进入天国要怎样啊？ 要好似一个孩子一样，除非你哋系成为好似孩子一样，你哋唔能够系进入天国。就系、是、警告呢啲犹太人，佢哋应该系倚靠神，佢哋应该自己系活出美好嘅见证，但系佢哋自己系做唔到。嗱，仲有第五点，最后一点，保罗话：你哋认为自己系律法嘅模范。嗱，模范呢个字就令我哋谂起乜嘢啊？模范市民系嘛？我哋香港嚟嘅成日都话：我今日唔食饭啦，我做模范市民系嘛？但系模范呢个字喺圣经入边唔系咁好嘅，系负面嘅。模范呢个字喺新约出现两次。一次就是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的二章二十节被翻译做模范，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其实翻译都很贴切。模范的模字是什么？是一个模嘛，一个模是什么？一个框架，一个范围，是吗？不代表有内容的。这个正是这个字的问题，空有外表，空有个框框外表而没有内在。另外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五节，经文说有敬虔的外貌，外貌这个字就是模范这个字，同一个字，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实意是什么？内在嘛，是吗？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有没有见到在圣经里面模范这个字是负面的，是翻译做外貌模范，即是说空有其表，空有外表的意思。犹太人他们有了律法，不单止令到他们骄傲，不单止令到他们自信，他们还缺少正确的行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是守晒全部神的律法，冇人係因為行律法而得救，律法係要指出人嘅罪，呢個係律法真正嘅目的，真正嘅意義。但係亦都因為係咁樣，使到猶太人產生咗有兩個極端派。第一個就係、是、既然守唔到，我就放棄啦，還掂都做唔到嘅，咁點呀？咁個律法要嚟做乜嘢呀？哎呀，个律法就是表示神俾我哋嘅祝福嘛。唔係要嚟守嘅，係代表神祝福我哋啦。呢一个就係第一个派别嘅人。所以佢哋就更加骄傲，呢个就俾人见到我哋係俾几俾神嚟到祝福。呢个其实同好多嘅基督徒都好相似㗎喎。圣经唔係要嚟读㗎喎。圣经要嚟做乜嘢？摆喺门口，摆喺窗，辟邪㗎係嘛。這個就是變成了一個記號，聖經我們是要來讀的，我們要很小心去實習學習神的話語。所以對於這班人來說，擁有律法只不過是一個記號，而保羅罵他們，他說律法不是要來聽的，是要來行出來的。你不要說你擁有了，你不去做任何事聽都不行，你是要行出來，這個就是保羅給他們的教導。除了有人当律法就是一个标记，还有第二批人呢，就是扮野派。他们是空有外表，既然真实去守守不到了，起码可以做给人看啊，是吧？所以这一班就是扮野派。他们怎样做啊？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已经有闹他们了。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神说你要将我的话语是很熟读，就是好像日日攜帶在身上一样。犹太人说攜帶在身上，好，我就做隻盒，是不是将神的话语放在里面。那隻盒还怎样？越做越大。在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哇，那隻盒大到没有可能看不见的，最初是很小隻的嘛。哇，啲人一睇见远远就见到你隻盒，哇，呢个真係好熟灵嘅人。马太福音嘅二十三章係咪呢？仲有呢，好似民数记嘅十五章，话一个人嘅衫嘅水子係代表乜嘢呀？见到水子你就諗起要遵守神一切嘅命令。咁佢哋话，哇，既然係咁，我件衫嘅水子做到又阔又长，啲人咪認為我係好遵守神嘅律例典章。 一切都是外在，都是马太福音的二十三章。另外呢，马太福音的六章耶稣基督怎么说啊？那些犹太人喜欢在树会堂，在树街上来到行善，来到是假冒为善，来到是做好事，就是做给人看。还有呢，在树十字路口来到祷告，是吧？一批人就说，哎呀，律法是要来是做标记的啫，我们被神祝福。另外那批呢，正是扮嘢俾人睇，係咪空有外表。神係睇我哋嘅內心，唔係睇我哋嘅外在。所以喺算馬太福音嘅十五章八節，耶穌基督話他們外表虔誠，心卻遠離我，係咪？其實神係知道我哋一切嘅思念，一切嘅主意。希伯來書嘅四章十二節，對希臘人來講，希臘人是很著重智慧，智慧就是知識，所以他們是追求什麼？是追求哲學，是吧？這些就是希臘人。希伯來人呢，其實希伯來人真的知道智慧是不單止是腦裡面的知識，而是要行出來，但是很可惜他們行不到出來。他們有了神的律法而行不到出來，其實是跟他們自己的信念是相違反，是很可惜。這個亦都是原因保羅在羅馬書的九章二節，他說他為以色列人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為什麼啊？因為在著羅馬書的九章三十一節，保羅說他們追求律法的義，但是達不到律法的義。他們被神揀選，他們有很多屬靈的先祖來到帶領他們，神給律法給他們，他們有福分來到侍奉神，神還跟他們立約，給他們有應許之地，然後再差派耶穌基督來到他們的當中。但是最後怎樣啊？保羅都是為他們悲傷，為他們傷痛。為什麼？因為他們不能夠活出真正應有的回應，是非常非常之的可悲。有很多人很熟悉聖經，知道聖經的內容，不等於他們是得救。甚至有很多人知道一切有關基督教的教導，知道有天堂有地獄，知道神之認識有魔鬼，知道聖經裡面說什麼對什麼錯，是沒有用。除非我們真的有個接受耶穌基督的心，這麼多這些知識是沒有用。亦都有很多人讀聖經就是什麼？當聖經是文學，當聖經是知識來到讀，很有聖經的知識，但是不等於這個人就是得救。當一個人有這麼多聖經的知識，當他們仍然拒絕接受神，他們的審判是會更加的重。我時時都說這個是神的經濟，是吧？你得到更多的，你的審判是會更加的重，你得到越多的亮光，其實對你不是一件好事來。就是因為這樣，保羅是要拆穿猶太人的安全感。他在第二章拆穿猶太人的安全感，第三章才告訴他們聽怎樣是能夠真真正正接受耶穌基督，怎樣才能夠得到真正的安全。所以保羅用了前三章來到拆毀猶太人的安全感，然後開始他的教導。當猶太人拆穿了他們的安全感，什麼都沒有了，他們就會怎樣？就會依靠神。這個就是保羅的用意。就在這個時候，保羅是提出了三個猶太人時時都會犯的罪，當時時時都會犯的罪，就是偷竊、奸淫和偷廟裡面的東西，或者是偷偶像。其實偷竊和奸淫都很能夠明白，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人可能會拗下個頭，什麼叫做偷竊廟裡面的東西，或者是偷偶像的罪？其實在申命記的七章二十五節，神同 以色列人话：外邦人雕刻嘅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嘅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神的确是叫以色列人要拆毁外邦人的偶像，但是有一个警告是什么？不要是将这些金银是据为己有，因为这一切是蒙神所喜悦的。当时我相信真的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假公济私，个口就话替天行道啊！神话要拆毁你嘅偶像，我而家就拆毁你嘅偶像。但系拆毁咗个偶像就点啊？代代平安，将个偶像嗰啲金银嗱，当时我相信系有咁样嘅问题。嗱，我哋点知道啊？记唔记得喺《使徒行传》嘅第十九章，喺《以弗所》嘅城入边，嗰啲人将啲使徒捉拿去见书记，嗰、那个书记点讲啊？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三十七节，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有没有见到啊？没有偷窃庙中之物，这个正是保罗指出犹太人当时三个严重的罪其中的一样。嗱，这些错误的安全感就带来了有一个负面的结果。罗马书的二章二十四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特权有律法，他们仍然做不到，是吧？他们仍然犯罪，以致到最后神要将他们逐出迦南地，将他们逐出应许之地。这一度其实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五节。当神要惩罚要管教以色列人，就会是带来被人亵渎神的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世人见到神赶以色列人出应许之地，就会说：喂，这个神有没有搞错啊？这些是他自己的子民来的，这样对待他们的，赶他们出去应许之地，是吗？不公平啊，这个神好残忍啊，这就会亵渎了神的命。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罪，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单止是我们自己的命是受损，我们还会令到神的命是受亵渎，是吗？我时时都说第三界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单止是将神的名挂在我们的嘴边，而是怎样啊？我们的身上每个基督徒都有神的名，人家叫我们做基督徒是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做得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会亵渎了神的名，我们都需要是非常非常之的小心。我们讲犹太人的特权有三样，讲了两样的了。第一个特权是什么？他们的民族，是吗？第二个特权呢？他们的律法。第三个特权呢？他们的礼仪，尤其是他们的割礼。割礼是什么？是代表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标记。割礼的开始是在说创世纪的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来到是立约，代表神将亚伯拉罕分别为圣，是吗？同亚伯拉罕立一个盟约的意思。这一个是非常之重要，但是这一个我们要知道只不过是一个标记，是吗？是外在的，是在灯上的标记，不是内在的。好可惜，犹太人就好重视这个外在的标记，但他们忽略了这个标记后面所代替真正的意思，就是同神立约。这个很重要，我们等阵是会回来看。但是犹太人他们就是因为自己有受割礼，看不起外邦人，他们说外邦人是未受割礼的狗。另外呢，犹太人的拉比说任何受过割礼的人都不会见到地狱的，没可能受割礼的人会去到地狱。犹太人的解经书米德拉什 话：神向亚伯拉罕发誓，冇一个受过割礼嘅人会被送到去地狱。佢话亚伯拉罕坐喺地狱嘅门嘅前边，绝对唔允许任何受过割礼嘅以色列人进入地狱。嗱，呢个就系佢哋睇重割礼系有几睇重。嗱，罗马书嘅二章廿五节点话？他說：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了。在加拉太書的五章三節，保羅亦都說：我在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的債。有沒有見到啊？行割禮不代表一個人得救，行割禮只是代表一個人與神立約。你不要以為好像猶太人那樣，行了割禮我怎樣做得得，我絕對不會受到神的懲罰。剛剛相反，你行了割禮，你是受到律法的約束，因為你是與神立約，不是因為律法而得救，但是這個律法是家規，若果你做不到的話，神就會來管教你。其實這個亦都是同洗禮是一模一樣。好多人認為洗禮是天堂的入場券，不是的。洗禮不代表一個人得救，只是代表一個人做什麼？欠了神的債。什麼債啊？因為他是與神立約，所以他是需要守神的約。只不過是這樣的代表，而不是代表一個人真真正正是得救。當你是同神立約，你不能夠是做得到，你不能夠守約的話，你就會得到神的管教。有沒有見到這個正是剛才保羅所說的，當你逼神來到管教你的時候，神的名就會被褻瀆。這一個我們要很小心。耶利米先知很風趣，他說以朵未受割禮，說猶太人。在著耶利米書的六章十節，他們的耳朵未受割禮，不能聽見，看啊，耶和華的話他們以為羞辱，不以為喜悅。割禮我說不代表一個人是入天堂是得救，是吧？同樣洗禮都是一樣。其實最重要的割禮也好，是洗禮也好，代表乜嘢啊？代表一個人做咗之後同神立約，就要聽神嘅話語，係咪？所以耶利米話係耳仔嘅割禮，洗禮係洗乾淨你隻耳仔，割禮係耳仔嘅割禮，之後你就要服從神，呢個先至最重要。羅馬書嘅二章廿六節話：所以那未受割禮嘅，若遵守律法嘅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岂不算是割禮麼？有冇見到啊？神係知道人哋嘅內心，唔係睇你嘅身上有冇割禮嘅標記。一個人若果係冇受割禮，但係若果佢服從神嘅話，神睇呢個人點都係好過一個人受咗割禮，但係完全係冇行為。同樣洗禮都是一樣，當我們有了洗禮，如果我們不服從神的話是沒有用，而當一個人如果未受洗禮而他是服從神的話，這個對神來說是更加的重要。而當你若果是受了洗禮，你不去服從神，神說我就當你是一個未受洗禮的人。在這裡我亦都需要再說一次，有很多人認為猶太人是受了割禮，所以他們得救，就是好像他們的拉比，就是他們的解經書所說，是吧？受了割禮你就得救了，你永遠不會見到地獄。但是究竟亞伯拉罕是受了割禮先呢，還是得救先？你想一下，亞伯拉罕他是在說創世紀的十五章被神稱為義人，是吧？但他受割禮是何時受割禮的？是創世紀的十七章，十五章是不是前過十七章？所以亞伯拉罕是成為一個義人才行割禮。洗禮都是一樣，很多人認為洗了禮一個人就得救， 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记不记得福音传到去外邦人那里，传到去哥尼流一家，哥尼流的一家是得救了之后先受洗，定是受了洗先至是信主先至得救？他们是得了救之后先至受洗，在《使徒行传》的10章47节，是吧，就给我们证明很清楚，割礼也好，洗礼也好，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最重要的 是真真正正接受神。最后我们来到罗马书的2章28节，28节所讲的是一个外在的割礼，29节所讲的呢是内在，28节所讲的是肉体上的割礼，29节所讲的是心上面的割礼。好有趣，你可能认为心的割礼是新约才有的，不是啊，旧约都有很多的经文是讲到心的割礼。其实一早在旧约神已经说，你们外在的割礼是没用，是内在的，是心的割礼。割礼就是分别为圣，将自己分别出来。但我曾经亦都讲过，不是单单是将我们自己从一啲嘅物件上分别出嚟，而係要分别做乜嘢话归主㗎嘛，係咪？我哋如果只係将自己分别出嚟唔归主嘅话係冇用。一个真正将自己分别归主嘅人先至能够得到神嘅称赞，呢个係罗马书嘅2章29节话俾我哋听。犹太人佢哋好鍾意彼此嚟到赞美对方。哎呀你真係好囉。你做得真是好，你真是熟灵，你真是虔诚，你赞我，我又赞返你转头。被人赞有没有用啊？被人赞没有用，最紧要是被神来到赞美，是吗？这个就是罗马书的2章29节。而当我们是想到犹太或者犹大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的话，被神赞美，是吗？所以罗马书2章29节就更加有意思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很可悲的就是割礼成为犹太人得救的象征，而不是真真正正反映出他们属灵应有的表现，就是去服从神。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们是有出自内心的改变，而不是空有外表的记号。所以我时时都说，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外在的标记，不等于任何的东西，只代表你是与神立约，你是需要是服从神，是这么多而已，不代表一个人得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跟大家再来看看，我们说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上是有三个错误的安全感，是吧？因为他们的有特权，因为他们是有神的律法，因为他们是有礼仪，就是割礼。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都要是小心我们信仰上的危机。我们都有我们的特权，我等阵会跟大家讲。我们亦都有圣经的知识，是吧？第二点，我们亦都有什么？有我们的礼仪。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我们信仰上的特权。好多的家庭，我們都說好多的基督徒，他們都是第二、第三、第四代的基督徒，不代表任何東西的。你是不是真的跟神有個個人的關係，還是你是跟父母回去教會？好多第二代的基督徒只不過是跟父母回去教會，而不是他們真正的信仰來的。這個很小心，我們要自己跟神有個關係。甚至你可能不是跟你的父母回教会，你是跟你的仔女回教会，或者你是跟你的伴侣回教会，跟你的朋友回教会，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你要自己和神有个个人的关系，你真的需要监察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是吧？我们说外邦人完全没有神的话语，他们是无可推诿。咁犹太人呢有旧约喎，佢哋更加无可推诿。我哋呢成部圣经喺度，有齐新旧约。你諗下我哋系咪更加无可推诿？ 你话唔系啊，我信噶，我真系信噶。喂，你依家行为系出自内心啊，定系外表啊？系咪好似犹太人咁样扮野派啊？吓，系咪真系出于内心噶？你系做俾神睇定系做俾人睇啊？做俾人睇咧，喺人嘅面前你就做得好地地嘅，但系喺冇人嘅时候咧，咁就天知道啦，系咪神知道啦？嗱，做俾神睇就点啊？就算冇人嘅时候，你一样系会有好嘅行为。外表嘅行为系冇用嘅，只能够俾你系有错误嘅安全感。哎呀，我做得唔错啦，系嘛？赞美一下自己，最重要系边个赞美你啊？系神赞美你。所以我哋都好需要小心，真真正正出自内心嘅行为，先至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系重新得救。仲有第三样呢，就是我们信仰上的礼仪。有很多人去布道会举手决志，没了件事，很多人洗完礼之后，哎呀，有天堂的入场券咯、啊、我入紧天堂又没了件事，这一切都是没用的。这些一切都是外在的表现，跟割礼一样，是吗？啊，亦都有好多人係鍾意一勞永逸，點解啲人鍾意舉手決志呀、啊、或者洗禮咁就搞掂呀、啊、一勞永逸呀嘛，好多人都鍾意咁樣㗎。所以點解咁多人鍾意一句話叫做一次得救永遠得救。嗱，真係㗎，神揀選嘅的確係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但我哋自己知唔知呀、啊、我哋未必係知道，係咪？嗱，其實我話你聽呀，你知㗎，你知的，你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得救是三部曲。首先你是被称义，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神称你为义人，你与神和好，罗马书的第五章。如果一个真正在树这个报道会，如果你真正是决志相信的人，你被神称义就是那个时候。但是永远不会说孤立的，你清了义之后就没了件事，或者你举手决志之后就没了件事，你一定会有成圣的过程。我再讲一次，清义绝对不会是孤立的，是同埋成圣一起的。成圣是什么？成圣就是你有出自内心的改变，你被圣灵来到带领，你越来越似耶稣基督，罗马书的第六章。注意，我讲是真正被圣灵带领，不是说你故意做作说我要做个好人、OK? 真正被圣灵带领，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会见到。还有第八章呢，得到荣耀。最后、啊、耶稣基督回来，无论你是死了你未死，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会有荣耀的身体，你会得到荣耀。圣经真是教我们这三部曲。你見到羅馬書的第五章稱義，第六章成聖，第八章是得榮耀。咁你話第七章呢？第七章仍然是成聖的階段，保羅是同罪嚟到鬥爭。我哋去到第七章，我哋會見到仍然都係一個信心的鬥爭喺樹第七章。嗱，雖然稱義是一次搞掂，是真係一次過得。但是一定是会有成圣的，我告诉你听。若果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没有成圣的话，你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听。罗马书的八章二十九节，被神称义的人就会成圣，成圣的人就会最后是得到荣耀。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要给错误的安全感来到是害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自己是真正重新得救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罗马书的第二章，给我们见到保罗是指出犹太人错误的安全感，给我们见到我们做基督徒都是要好小心，我们都是需要是监察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我们的得救过程当中真的有三个步骤，就是称义、成圣和得荣耀。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绝对不会是停了在称义的阶段，而是有真真正正出自内心被圣灵带领、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最后是能够得到荣耀。 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是监察我们自己的信心，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清清楚楚知道我们真是一个是得救的人，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